上回书说到孔融孔文举给汉献帝写了一道表彰，保举弥衡。当然汉献帝得把这表彰批了之后给曹操，曹操心里就不痛快，因为曹操也听说过弥衡这个人，这个人不错，是有点名气，但是过于高傲。再说派他去睡降刘表能不能成功啊，他难说呀。不过既然孔融奏了本，天子也批奏下来，那就见见吧。这样他就传下话来，定好了日子让弥衡到相府拜见。这天早上九点多钟，曹操手下的文臣武将在曹相府省厅左右落座了，就等弥衡来了。这时候外边的门吏进来禀报，启禀丞相，弥衡弥正平道。好，命他入内。曹操对待这么个有名的人并没说个请字。随着这句话传出去，一会儿的功夫从外边大摇大摆走一个人来，这个人肯定就是弥衡了。曹操跟手下的文臣武将一看，这个人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虽然是个文士吧，可是这个人看得出来他体格很健壮，也就二十几岁，长得白方面目，面皮非常的圆润，细眉朗目，两只眼睛烁烁放光，高鼻梁，四字口，三绺胡须。要按说他这岁数呢，不应该长这么长的胡子，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才学，所以胡子留得比较长。头上戴着斜视巾，迎门上千美玉，身上穿着布袍，腰系丝绦，白袜云鞋，大红的中衣。曹操瞧着弥衡没说话，弥衡往四外看了看，抬头一眼就瞧见曹操了。弥衡抱拳拱手，弥衡拜见丞相。可是曹操听完弥衡这句话，曹操没说话也没赐座，这一下弥衡可受不了了，就觉得自己在曹操面前受了极大的侮辱，你轻视我，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弥衡是气往上撞。好啊，我弥衡是天下名人来见你曹操，我参见你了，你连个座位都不赐给我。弥衡仰天长叹，啊，天地虽阔，何无一人也。那曹操身旁的文臣武将都是了不起的人呢，一听弥衡这话，你骂人骂得太苦啊，天地虽阔，何无一人，何算你跑这逛动物园来了，连个人都没有，就你是人。大家伙全都生气，但是都得看曹操。曹操一听天地虽阔，何无一人，我这坐着多少天下的英雄，怎么会没人呢？曹操也气坏了，弥衡，我曹相府省厅之上坐着数十位当时的英雄豪杰，何谓无人？弥衡抬头看了看曹操，既然如此，愿闻。弥衡是什么意思？你曹操说了，曹相府省厅之上坐着你手下几十个天下闻名的英雄豪杰，请你说说我听听，到底这些人都是谁，他们怎么个英雄豪杰。曹操用手一指，指这几位谋士，弥衡你来看。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跻身致远，虽萧何、陈平不及也。啊，好。曹操又用手一指张辽这些武将， 你再来看，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不可当，虽陈彭、马武不及也。吕虔满宠为纵士，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俺得无人。哎呀，祢衡听到这儿哈哈一笑，恭言差矣，此等人物我尽识之。那意思你曹操说错了，你手下这些英雄我全都知道。曹操夸底下这几位谋士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跻身致远，萧何、陈平不及也。其实曹操也并没夸错，这几个谋士足智多谋，帮着曹操稳定天下，成为霸主。这几个谋士容易吗？曹操说这几个谋士就可以比成当初保汉高祖刘邦得汉天下的丞相萧何、谋士陈平啊，萧何、陈平都比不了我手下这几个谋士，我手下大将张辽、许褚、李典、乐进永不可当，就是当初保着汉光武、刘秀复兴汉史28员云台大将的陈彭、马武也比不了张辽这些人。吕虔满宠为纵士，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惇是天下奇才，曹子孝是世间福将，我手下怎没人呢？祢衡朗声大笑说，你手下这些人呢，我祢衡全知道。他看着曹操，然后走到荀彧面前，你就是荀彧，好啊，你可以吊丧问计。然后又往下一指荀攸，你可以看坟守墓。接着指程昱，你可以关门闭户。哎，郭嘉，你可以白辞念赋。把这几个谋士气坏了，曹丞相夸我们萧何、陈平不及，怎么着？荀彧可以吊丧问计，荀攸可以看坟守墓，程昱可以关门闭户，郭嘉可以驳辞念赋，这几个人能不生气吗？要说祢衡说这几个人说的对不对，其实祢衡也抓住了这些人的缺点。说一个人有优点有缺点，有能耐他不能说没毛病。曹操头一个大谋士荀彧、荀文若是个整脸子人，把脸往下一搭了，一年365天不带乐的，30晚上乐一下后悔3年，就这么一个人。所以说祢衡说你可以吊丧问计，你在曹操面前不摆吃饭，曹丞相有亲戚有朋友啊，谁家死人了，谁家有病人了，你拿个点心盒子出个份子去给人吊丧个问计，你这人绝不会乐。他就抓住荀彧这一个缺点，把老谋士荀彧、荀文若气得直哆嗦。第二个他说荀攸，说你可以看坟守墓啊。荀攸这人也有毛病，这人婆婆妈妈的，不过这人心细，你要托他办事，他千方百计小心翼翼的想尽办法他给你办到了。所以祢衡说，像这种人婆婆妈妈的小心翼翼的，干脆你让他给你看坟去，你们家祖坟看坟守墓。这荀攸能不生气吗？祢衡说程昱，说你呀可以关门闭户。这程昱呀有个非常大的优点，你说优点吧也算是个毛病，这人心细，那账头算得非常清楚，每天别人都睡觉了，他得把灯吹灭了，得把门关好了，全睡着了他才能睡觉呢。所以说这点缺点让祢衡知道了，你让他呀关门闭户，给你曹操看家，曹相府看家，什么东西都丢不了。那么郭嘉呢？郭嘉这人不但聪明，郭嘉这人会说话，口齿清楚，说出话的有金石之声，好听啊，那说出话来都有韵味儿。所以说祢衡说郭嘉可以白辞念赋，你呀曹操你闷得横了，让他站在你面前， 给你念篇赋吧，你听着好听啊。这四个谋士心说，丞相夸我们萧何陈平不及，我们这么大本事，你祢衡就这么骂我们呀。四个谋士气得抖衣而颤。祢衡望过一转身，用手一指张辽，头一个夸的是你吧，张辽，你可以比陈鹏马武吗？我看你可以击鼓鸣金。因为张辽确实胯下马，掌中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勇冠天下，是员上将。但是祢衡看不起他，你张辽虽然勇，你先保吕布后保曹操，干嘛的？卖命打仗的。你既然光知道打仗，你干脆两军疆场击鼓鸣金去吧。你不是喜欢战场吗？你就击鼓鸣金，为曹操一敲鼓一鸣金就行了。张辽气得黄脸摊都变成紫脸摊了。挨着张辽的就是大将许褚许仲康啊。祢衡用手一指，许褚，你可以牧牛放马。想当初曹操收许褚的时候在葛坡坞，许褚有一回跟黄巾军拿牛换粮食，应该把牛让黄巾军拉走了，许褚揪着两只牛尾巴，使尽全身之力往回一拉，这牛嗨，愣把这两头牛给拉回来了。所以说祢衡就骂这许褚，你呀可以牧牛放马呀，把许褚气坏了。祢衡说，越进你可以取壮独照。为什么祢衡要这么说越进？曹操这些大将当中，越进的个儿最矮，俗话说矬子音高啊，你声音不是高吗？你可以取壮独照，替曹操啊读个诏书啊，念个状纸什么的。然后他看了看李典，你可以传书送檄。因为李典是个有名的快马礼呀，专门骑快马，既然骑快马，干脆你就传书送檄文得了。曹操这么些人大将，这祢衡都给派个用场。祢衡说，吕虔满宠为纵士，曹操不是夸你们吗？吕虔你可以磨刀铸剑，满宠可以饮酒食糟。满宠吕虔说，你们把我骂苦了。因为吕虔这个人呢，他专门是给曹操出主意的，让他干嘛呀，这该杀呀，那该死啊，那该打呀，所以干脆啊，你给曹丞相磨刀铸剑。满宠你不是大胖子吗？大胖子你就坐在曹相府饮酒食糟。然后他说于禁可以覆板筑墙，徐晃可以屠猪杀犬。祢衡的嘴够损的，因为于禁于文泽占宛城的时候，曹操把宛城张绣大将的沈娘带回寨中，曹操打了败仗，夏侯惇的青州军在这儿杀掠百姓，于禁呢借这个机会杀了青州军，整顿人马，使曹操转败为胜。所以说祢衡说，你呀干脆你呀和点泥在这拖着板砌墙去，徐晃你不是大辅将吗，你可以屠猪杀犬。祢衡用手指着夏侯惇，夏侯惇可以成为顽体将军。然后一转头看了看曹仁，曹子孝你可以护卫要钱的太守，其余皆是衣甲饭囊酒桶肉袋耳。夏侯惇是一只眼呐，当初跟吕布打仗，让吕布手下大将曹行一支箭射到夏侯惇左眼上，夏侯惇把眼珠拔出来了，一看父精母血，他给吃了。所以祢衡骂他，你可以成为顽体将军，这是损他呢。他为什么要骂曹子孝要钱的太守？曹仁曹子贤做个太守确实是个贪官，而且曹操惩罚过他。 祢衡骂得痛快，用手一指旁边这些人，你们这些人都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我呀不说你们了，干什么的，穿的衣服挺漂亮，是个衣服架子，坐这儿连吃带喝饭囊酒袋干嘛的，一点用都没有啊！大家气坏了，但是曹操不发怒，谁也不敢说话。曹操往下压住自己的怒气，用手一指祢衡，你有何能？那意思你把我手下文臣武将全骂了，你有什么能耐呀？祢衡往这一站，问我祢衡吗？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治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晏，岂与俗子共论乎？祢衡说自己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祢衡是不是夸大其词？祢衡确实有才学，不然的话他不会充当相府的鼓励。祢衡说我尚可以治君为尧舜，说如果我要作为臣子，我可以辅佐我所保的君王，可以成为明君尧王舜王，下可以配德于孔晏，说我的德可以跟孔子晏辉相比，岂与俗子共论乎？跟你们这些俗子不能相提并论。张辽在旁边实在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攥宝剑把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了。曹操拿眼睛看了看张辽，冲他摆了摆手，我现在正缺少一鼓励，早晚朝贺，祢衡，你能不能充当此职？要是按曹相府旁边这些人听着，都认为祢衡不能答应。为什么？因为曹操所说的鼓励，并不是上阵临敌，在战场上擂动得胜鼓、打催战鼓那种鼓励，而是曹相府的鼓励。早晚朝贺，你打出鼓来，那都得父亲是打鼓的，爷爷是打鼓的，家里有家传，得打出曲牌来。高兴的时候，你得打出这曲子来，让人笑出声来；悲伤的时候，打出这曲子来，得让人伤心落泪。那是有艺术的，所以这种鼓励，那是训练出来，那是教育出来，培养出来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当的。我曹相府缺一鼓励，你干不干？没想到祢衡点了点头，好，他答应了，他愿意充当相府的鼓励，然后迈大步腾腾腾走出省厅。你不是让我当鼓励，我一打鼓不就完了吗？张辽来到曹操面前，丞相，此人出言不逊，为什么您不让我杀他？文远呐，祢衡素有虚名，远近皆闻。如果今天我曹某杀了他，天下人都认为我曹丞相没有容人之量。祢衡自负其能，他说了，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我就让他相府充当鼓励，以此羞辱于他。曹操认为，你祢衡不说自己是名士吗？你不是天下闻名的才子吗？我让你在我曹相府做鼓励，我寒碜你。这天曹操定好了日子，就在相府的省厅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把所有的文臣武将全都请来大宴群臣。就在曹相府省厅两廊旁边预备了鼓，曹相府的鼓励可不是一个两个呀，几十名鼓励两旁站立，身穿新衣。 那要为曹操击鼓，不能穿旧衣服，都穿着新衣服在鼓旁边一站。曹操看着文武权臣全到了，来，设摆酒宴，你我饮酒击鼓伺候。手下人传话，命祢衡到省厅击鼓。鼓是在这摆着呢。咱们听京剧都听过击鼓骂曹，祢衡到省厅打鼓。骆以升老师曾经唱过击鼓骂曹，也是击的一面大鼓。祢衡迈步走到省厅之上，站在大鼓的旁边。曹操跟文武群臣全都听着。祢衡击起鼓来了。祢衡击的是什么呢？击的曲牌是渔阳惨状。刚才我说了，骆以升老师还有咱们京剧击鼓骂曹那个打的曲牌呢，都是打的夜深沉，别名叫风吹荷叶煞。真正祢衡祢正平打的渔阳惨状现在已然失传了。祢衡站着打鼓，身上穿着一身旧的衣服，但是这些文武群臣看着祢衡心生气，听着听着这鼓打得太好了，鼓有金石之声，低了就如同珠走玉盘呐。这首曲子打到悲哀之处，文武群臣心里难过，伤心落泪。祢衡确实有本事，不然的话祢衡不能说三教九流无所不晓啊，祢衡还真会打鼓，打的这叫好听，连曹操都愣了。我让他在我曹相府充当鼓吏，寒碜他，他竟然当着文武群臣打出了渔阳惨状。但是曹操不能夸他，鼓声止住了，整个省厅之上鸦雀无声，人家打得好啊。曹操一看，祢衡啊，今日庙堂之上击鼓，为何不更换新衣？曹相府这打鼓，皇宫之中打鼓，所有的大臣住的府衙打鼓，你那鼓吏在这打鼓，都得更换一身新衣服。今天你到我曹相府，为什么不更换新衣？好，容某更衣。祢衡脸上毫无表情，他就把这鼓吏预备好的一身新衣服拿过来了，就在曹操文武面前把身上的衣服全都脱干净了，一丝不挂。什么时候啊？三国年间，离现在1700-800年呐。1700多年前，这些文武官员在相府省厅一看，这打鼓的把浑身衣服都脱光了，谁看得了啊？大家伙拿袖子一挡自个儿的脸。祢衡慢慢的把新裤子穿在自己的身上，曹操实在受不了了，右手一指，胆大祢衡，庙堂之上何太无礼，下回再说。